弟兄姐妹平安。有位年轻人，他很可爱。他对牧师说，他说牧师啊，我决定信耶稣了，我要做耶稣的门徒，我要完全的跟随他。那牧师当然很高兴，那就问他，就对他说，哎，很好啊，那么你是如何跟随耶稣呢？年轻人想了想，那说啊，他说呢，我在社交媒体上我关注他，我要点赞他的教导，我有空呢就来教会坐一坐，至于天天背十字架那样的事情呢再说。那牧师笑着说，那不叫门徒，那叫粉丝。那粉丝跟门徒是不一样的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招门徒，不是找粉丝。那粉丝跟门徒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你知道一个粉丝哈，他可以欣赏耶稣，觉得耶稣你讲得好，有道理，对人类的历史影响极大。他听到呢是有选择性的，哎，这个对我的口味，我耳朵就打开；如果对我不合我的口味，我就睡觉，或者说我干脆就不去礼拜。那他也不会付代价，他更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。他的信仰呢，就如同追星一般，心情好的时候那就靠近他，那失望的时候就退场。有短暂的热情，也可能在社交媒体上点赞转发收藏，就像追求一个网红一般。他消费耶稣，希望从耶稣得到平安，得到祝福，得到医治，但是缺少对真道的深刻理解。他的中心是我，一切为我，我的需要，我的感受。门徒是什么呢？门徒是认识耶稣，渴慕耶稣，效法耶稣，即使遇到艰难的时候他也不退却，他甘心付上做门徒的代价。他关注的不是我，仅仅是我要得到什么，他更多的关注说，主要我，基督要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不是一时热心，一时有热情，一段时间就过去了，不是说遇到一点难处他就退后，而在逆境当中他仍然站立得稳，他与主关系极为亲密，他尊主为大，知道一生的使命。所以这是门徒和粉丝的区别。如果 RM 教会啊全是粉丝，你说好不好？那就糟糕了，对吗？所以耶稣来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耶稣下降以后，耶稣来到神的国，日子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他们本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，众人就叫了他来，他便教训他们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利未家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、罪人和耶稣与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他们也跟随耶稣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就对他们说，那一同吃喝呢？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本来不是找义人，乃是找罪人。那这段经文你看看，从十四节开始，耶稣讲的信息，我们上个礼拜说就是讲上帝的国已经来临了，现在你可以进入神的国。这个世界的国会过去，这个世界的国都是可以震动的，没有一个国度可以撑到5000年、8000年、10000年永恒的，没有。世上的国度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它是可以震动的， 唯有上帝的国是永不震动的。在这个世界，国攻大国，民攻大民，每个人都要成为 number one。可是实际上没有这回事，都会过去。所以耶稣说，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，你现在可以进去。他邀请人进入他的国度。那好了，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信息哈。如果你没有一个神的国度的计划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就像什么呢？你就像一条船在大海当中，对吗？没有信心，没有罗盘，没有 GPS， 没有地图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在此，又去什么地方。人生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，仅仅是漂泊而已。但是上帝给你一个地图，给你一个人生，一个给你一个计划，说你人生的小计划就是上帝国度计划的一部分。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说的。那现在我们想一想看，耶稣急着下来应该做什么？他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那下面应该做什么呢？哎，他突然来呼召门徒，邀请门徒。我们这儿看到好几对门徒，对吗？那这个上帝的国跟这个门徒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是什么关系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上帝面前呢，我们先来思想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啊。我们说上帝的国是什么？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，就是上帝说了算的地方，就是上帝的旨意没有阻碍的地方。我上次讲过道子以后，我不知道你回家去啊有没有想过，上帝好像很霸道啊，上帝就说了算，这个世界谁敢说了算呢？川普也不行啊，对吗？这个世界谁敢说了算？可是弟兄姐妹，上帝就要说了算，就是他国度他的旨意领到的地方。因为上帝是绝对的爱，如果爱不绝对说了算，那你说恨要绝对说了算吗？上帝就是绝对的真理，如果真理不是说了算，那谎言就说了算，对吗？上帝是绝对的良善，良善如果不说了算，那么邪恶就说了算。所以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上要通行无阻的地方，那就是国度的临在。上帝的旨意在此，基督为王在此，圣灵的浇灌在此，这个地方是充满一种喜乐、祥和、平安、圣洁。所以上帝的国度是恩典的国度、爱的国度、公义的国度和喜乐的国度，是我们上次讲的。那现在好了，现在耶稣要呼召门徒，是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跟随他就是一群人愿意尊耶稣为大，愿意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说了算，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愿意让你在我的生命中说了算。你跟随耶稣，就是耶稣在你的生命中要成为王，他要说了算。如果他说了算，你的里头就有平安的国度，就有喜乐的国度，就有良善的国度和真理的国度。所以耶稣讲，国度已经临到这个世界，已经开始，你要进入神的国度，就意味着你要跟随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大君王。这是生命翻转的开始，是不再一样人生的开始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就开始来思想啊这样的一个主题。但是在开始之前呢，我要请弟兄姐妹再思想一下，特别是对华人，在我们的心中有很多的声音在呼唤我们跟随其他的一个主宰，或者一个神灵，或者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对华人来说，有孔子，有佛陀，还有马克思。那你问自己啊，耶稣说你来跟随我，你要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啊？我为什么不跟随孔子呢？我为什么不跟随佛陀呢？为什么不跟随马克思呢？这些人我们可以尊重他，但是我为什么不跟随他呢？请大家注意一下啊，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跟随耶稣。在这个世界啊，孔子也好，佛陀也好，马克思也好，他们指出了一些问题。孔子看到社会混乱，道德沦丧，礼乐礼崩乐坏，他说怎么办？这是问题所在呀，这个社会乱七八糟，怎么办？要克己复礼，这是他解决的办法。 人克己，人服你嘛。那佛陀看到人生疾苦啊，生老病死没有办法解决，怎么办？他说啊，你消除你的欲望，清空你的自我，进入涅槃，这是他解决的办法。但人能进去吗？那马克思说，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公，怎么办？革命，铲除一切，改变这个世界。问题革命之后，腐败还在哦，自私仍然存在，所以他们看到了人生的某些问题，但是他没有看到人生的根本问题是什么，是罪和死亡的问题。所以耶稣来，我要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。他不但是告诉你问题所在，而是说我来承担你的罪，我要成为你人生的道路。那有人说，哎，那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你为什么要跟随耶稣？孔子很谦卑，他虽然是成为人类的很多人的导师哈，他相当谦卑，他说我不大懂神灵的事情哈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我不知道的，不知道我不要乱讲，我也不知道生和死，我也不讲。他蛮谦卑的，他没有说他是神，对吗？你可以尊重他，但是跟随他谈不上，因为他不是神，对吗？那佛陀呢？人家说佛陀啊，你是梵天吗？梵天是当时印度教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神灵，那佛陀不说话的，你到底是还是不是啊？你到底是不是梵天成为人呢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就沉默不语。可是耶稣不一样，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他说你说的是，很清楚。那马克思呢？当然他否认神的存在，他相信一切是物质，物质就是一切，想的很简单。所以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神，唯有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。而且更要面的一些事是什么呢？孔子死了，他的墓在哪儿？山东曲阜，对吗？佛陀死了，火化了，有舍利子存在。马克思死了，他葬在他的墓在哪儿？在英国叫 Highgate Cemetery。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你跟随一个人，他的结局是坟墓，你跟随到了什么程度呢？耶稣说你跟随我，你就像我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明白，我到底为什么要跟随耶稣。好，那还有人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常常听人有人说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也不跟从任何人，我只信自己，我跟从自己。当遇到这样的朋友讲话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我劝你哈，你可以温柔的用爱心的告诉他，你自己真的知道自己完全的信任吗？你穿什么、买什么、喜好什么，真的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吗？没有受到媒体的影响，没有受到广告的影响，没有受到潮流的影响，对吗？你说我是跟着我自己，凭着感觉走，那就糟糕了，对吗？你早晨想减肥，晚上只想吃炸鸡，可靠吗？对吗？如果一个人只信自己啊，什么都不信，他一定很苦。为什么很苦呢？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囚牢，他很孤独，他会空洞，他会焦虑，没有人引导他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最后要去什么地方。这个人像什么呢？就像坐在一条船上，在大海中漂泊，没有星星，没有罗盘，没有 GPS， 把自己当船长，当地图，还幻想自己当海风。没有风浪还好，一旦风浪来的时候就要翻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当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一定要跟从一个什么？如果你不跟从耶稣，就要跟从世界上很多其他的东西。但是结果是什么？越是跟从越是黑暗，越是跟从越是无光，越是空洞，到最后无路可走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呼召我们说，我们要跟从他。我们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呢？因为他有永生之道，他是唯一的挽回计，跟从他是唯一回到天父家中的道路，跟从他是唯一胜过死亡、罪恶、从死里复活的主。我们跟从他，因为他是黑暗中的光，是灵魂的大牧人，因为他用全能的命令突出万有，他是幕后的审判者，唯有他能安慰 忧伤者，医治破舍者，唯有他昔在今在以后永在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跟随耶稣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来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他宣告了所讲的信息是天国近了，应当要悔改，然后接着说要呼召门徒，说来跟从我， follow me， follow me， 这是耶稣的一个向人发出的一个邀请，一个呼唤，来跟从我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在古代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时候，只有学生找老师，找拉比。我看到一个很了不起的拉比，老比能不能接受我成为你的门徒，我要从你学习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把他完全给他翻转过来，不是学生找老师，而是老师拉比师父来找学生。这是告诉我们一件道理，上帝永远是主动者，他是爱的本身，他来寻找我们每个人，他寻找你，寻找我，他是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每个人。所以他 follow me， 跟随我，他是让我们来听从他的声音，他来呼唤我们，来寻找我们。上帝不是一个抽象的高高在上的上帝，他道着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进入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。这时候他住在哪儿啊？他讲这句话他在什么地方？他在海边，在打鱼的地方，进入你的生活的场所，进入你生活的情景当中。就像你在实验室的时候，呼召来到了你，你在厨房的时候，上帝的呼召来到了你，说 follow me， 跟从我。所以上帝不是脱离我们的生活，而是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就像耶稣来到海边召唤这些打鱼的人一样。他来的时候，他告诉你他呼召的是什么人，不是精英啊，都是平凡人，都是普通人，是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。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、利未，他们的职业不一样，长相不一样，家庭背景不一样，都是平凡的人，耶稣一个一个的按名来呼召他。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神呼召我们每个人是一个一个的按照你名呼召。 John follow me， 帅印follow me， 就是一个一个的具具体体的人，他知道你，他明白你，他拣选你，他透过什么？透过幸福小组，透过讲道，透过朋友，透过邻居，甚至透过阅读的书籍，他的呼召领到了你，他的声音领到了你。当你听到上帝声音的时候，你的灵被触动，你的灵头开始有感动，圣灵在你里头工作，你领受了。但是弟兄姐妹记得，耶稣说 follow me，跟从我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是意味着说，我上山，你跟着我上山；我去旷野，你跟着我去旷野；我去海边，你跟着我去海边；我去一个村庄，你跟着我进入一个村庄；我进入风暴，你跟着我进入一个风暴；我上十字架，你跟着我上十字架。我进入坟墓，你跟着我进入坟墓；我复活，你跟着我进入复活；我升天，你跟着我升天；我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你跟着我一同作王。这整个都是圣经的教导。跟随主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始终活在耶稣的面前，我时刻与他同行。你现在可能在风暴当中，你不要忘记了，耶稣先进入风暴，你是跟随他进入了风暴。因为耶稣时刻与我们同行，所以耶稣说跟从我，跟从我。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他？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他是全能者，他没有谎言，没有欺骗，他不会操纵我们，他不会利用我们，他不会出卖我们，他不会伤害我们。我们跟从他，他爱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他上十字架为你去死，人间没有比这更高的爱了。那么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？因为我 trust 这位耶稣，我信任他，我在跟随他。如果一个人你不信任他，你不爱他，你愿意跟随他吗？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来美国的时候，你另外一半是跟着你过来的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跟着你来干嘛？他为什么跟着你？他在国内工作挺好， 因为他自己的关系网，于是他自己的生活圈子。他为什么跟随你来美国？因为他 trust 你，他爱你。所以我们跟随基督是因为我们 trust 他。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弟兄姐妹，你记住一件事情，成为主的门徒就是跟随主，门徒的本质就是跟随主。跟随主是什么意思？是进入他的爱当中，进入他的同在当中，进入密切的关系当中。主的门徒保罗很清楚啊，保罗讲了一句话，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来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大家要知道保罗是一个什么人，保罗是个一身宣教的宣教士。保罗可以说，我活着就是宣教，你说好不好？讲的好不好？我活着就是宣教，对不对？那保罗又是个牧师，他牧养主的群羊，忠心耿耿的牧养主的群羊，他可以说，我活着就是牧养主的群羊，可以吗？耶稣，保罗又是一个执堂者，他开疆辟土建立教会，他也可以说，我活着就是要开疆辟土建立新的教会，他也可以啊。那保罗又是个神学家，他是不是也可以说，我活着就是要造就门徒，教导众人，都可以啊。可是保罗没有这么说，保罗没有这么说。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跟随门徒，跟随门徒的本质就是跟耶稣的一个密切的关系。耶稣在你心中永远是第一，宣教很重要，不是第一；牧养教会很重要，不是第一；开疆辟土很重要，不是第一；神学教育很重要，不是第一。不是不重要啊，第一是什么？我跟这位基督的关系。在我的生命当中，牧养教会不是第一，照顾群羊不是第一，我跟主的关系是第一。我只有跟主的关系建立好了，我才是真正的跟随他。我只有跟随他的时候，我才能做他要我做的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一定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门徒的本质就是跟随耶稣，就是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是第一要紧的事。耶稣呼召我们不是成为粉丝啊，不是欣赏耶稣消费耶稣，跟随他是与他的关系极为密切，他在我们生命中永远居首位，我每天亲近他，每天敬拜他，仰望他。有一个基督徒哈，真的很可爱，他礼拜，他背经句，他聚会，但是他感到内心相当的冰冷，里面很冷漠。他祷告也没有热度了，读经就是个任务啊，听到也不入心。更糟糕的是，他陷入了网络失情，他心中强烈的自责，可是又无法自拔。他做见证说，他说，我活的就像一个属灵的机器，每个人看我都不错，我每周可以参与一点服事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心离主很远。有一天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讲到浪子的比喻，牧师说，有些人迷失在外面，有些人迷失在家里。这句话像雷一样劈中了他的心。他说，我就是那个看起来在家里面并且远离父的浪子。回到家的那个晚上，他跪在床边，他不是祷告说，主啊你赦免我，他没有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没有把你当成是我的王，我的主，我只想做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人，却没有想成为你真正的门徒。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奇妙。从那个时候他开始，他找了一个属灵的伙伴，他们彼此鼓励，每天花时间亲近主。他读经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晚上带茶经才读经，而是像儿子一样来亲近天父。如今他带领一个小组，
他说跟随主，跟随主，
与主的关系是第一，这是做门徒的一个本质。好，第二，那跟随主来做什么呢？主说，哎，跟随我，跟随来吃饭吗？哎，跟随我到海边来散散步吗？哎，跟随我，我让你发财，我让你成名，我让你成家吗？耶稣说，你到底，你问耶稣，主啊，你召我来做什么呢？你 follow me 要我来做什么？耶稣召我们来是在告诉我们，你可以为神所用，你的人生可以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，你可以成为神的管道，你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，耶稣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这句话对我们不大懂啊，我们在座有几个人是打鱼人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去钓鱼的，对吗？但是你不是一个职业的渔夫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得鱼是什么？得人又是什么？那得鱼你知道是什么？得鱼的时候，你对这个去打这专业的打鱼的人，你讲，哎，我要你得人如得鱼，他们听得懂啊，是他们的语言，对不对？耶稣呼召人的时候是让人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人说话啊，那对你讲就不一定这么说了，对吗？那这些打鱼人，捕鱼是他们的职业，他打鱼是为了吃鱼，对不对？是用鱼来养生的。得人呢，是让人活，不是让人死，对吗？是让人得救的。这告诉你，你过去得鱼的时候是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，现在得人是什么呢？是以神的心意为中心，让他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，让他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你看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，是一个人生方向的一个改变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，不是让他们放弃自己的，呼召我们所有的人从此以后要放弃你的人生，不是的，还要丰富你的人生，改变你人生的一个方向。过去你是为打鱼而打鱼，此外没有别的目的。耶稣说，我要给你一个属天的一个使命，成为得人的人。打鱼人是什么？为了自己。得人的人是什么？为了主的缘故，带领人回到主的面前。上帝的国度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呼召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自己的蒙福，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不仅仅神的国度在你的里面，也透过你，神的国度在不断的扩展，让更多人进入神的国度，领受神的爱。这是圣徒在世上的一个重大的使命。你知道打鱼的人哦，往往有四个基本的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什么？他有耐心。捕鱼要出海，要撒网，然后要等候，耐心的等候，然后收网。有的时候一个晚上打不到一条鱼，你要忍耐。就像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，我们需要等候，不能放弃。我们今天得鱼的人，得人的人，就是幸福小组布道的人，就是传福音的人，把爱带给别人的人。那技巧呢？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你打鱼不单单是要有耐心啊，还有技巧。哪里可以撒网？什么地方可以撒网？什么时间可以撒网？在当时的加利利，白天是不能撒网的，因为气温太高，水面太温度太高，鱼都进到水底下。直到晚上的时候，天气变凉的时候，哎，那是撒网的好机会。为什么？鱼浮到水面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要有技巧，你要懂，要懂得鱼性，懂得这个气候，懂得这个天气。所以同样得人不是靠辩论，要用诸般的智慧，要有见证，要有爱心关怀，用生命的感染力来抓住人心。你看，这是神在呼召我们呢，要有一个大的一个使命。人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吃得好，穿得好，
当然重要。但最重要是什么？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，那是我们人生的根基。如果我们没有国度的盼望，在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很久的盼望。所以传福音，分享上帝国度的福音，是关乎人生最本质性的需要。这是二一门教会为什么被召要来传福音。那第三个是团队啊，有时候网很大很重，一个人拉不起来，要团队一起来拉网，所以同心同命一起划船。那第四点就是要坚持，不能一次失败就会放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来跟随耶稣，不仅仅是请你吃饭，对不对？不仅仅是请你散步，对不对？不仅仅是祝福你，让你得喜乐、得平安、得医治。他给我们一个使命，让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在这传福音。但是你再看看下面很有意思吗？税吏蒙召的时候，他是收税的，他是 RIS 工作者。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说，来跟从我，有没有下半句？有没有？我让你得人如得鱼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他对彼得、对雅各、对约翰、对安德烈讲道的时候，哎，跟从我，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。因为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打鱼人，用打鱼人的语言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听得懂。可是税吏呢，他听不懂啊。所以耶稣只讲来跟从我，哎，那税吏马上就来跟从了耶稣。跟从了耶稣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？你跟他讲打鱼他不懂，你讲他收税他懂啊。他不但自己他是个收税人，他有很多同行的人，有很多的朋友，有很多的熟人，他们邀请，所以邀请他们来家吃饭，然后给他们分享耶稣。哎，这是耶稣啊，我现在跟随耶稣了。你看这是税吏，他明白上帝的呼召以后，马上采取一个行动，我邀请我的朋友，邀请我的熟人，让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让他们领受上帝的大爱，让他们人生换一个方向。那知道什么人生最重要的？可能是文士法利赛人开始就议论他们，哎，这帮人怎么会这种人呢？都是罪人吗？对不对？都是社会上看不起的人吗？现在在 RS 工作有人看得起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古代受税的人是被人是歧视的，是被人贬低的，因为替罗马人受税嘛，对吧？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康健的人用得着，用不着，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我来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如果你觉得你是义人，你走错地方了。教会就是罪人的聚集地，我们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不配，我们需要基督来医治我们。在世上没有义人，你一个也没有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灵魂有病的人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群人是被主的爱所光照以后，我们承认，我们明白一个事实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灵魂有病的人。可是在教会之外的很多的朋友们，他们活得很风光，但他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他是灵魂有病的人。我认识很多的人，他患一种孤独症，他在媒体上很活跃，点赞啊、转发啊，天天做，可是内心深处他感叹没有人懂我，连我家里的人也不懂我，他很孤独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远离天父的家，你不但今天孤独，将来更孤独，尤其到人生最后路程的时候，那是孤独中的孤独。我也知道很多人活在焦虑症当中，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，跟他人比较，心中苦不堪言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为许多的事情忧心，觉得世上没有人帮着你，我控制不了明天，也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，里面充满着压力，灵魂中的一种病。耶稣说你来跟从我， 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得享安息。有些人读一个空性病，内在空洞，整天忙碌，但不知道忙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，他的灵魂没有坐标啊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啊，就像这个大海中漂泊一样，没有 GPS， 没有地图，没有星星。神说，孩子回来吧，如果我不在你心中掌权，你的内心永远不得安宁，就整个世界都给你，你还是不得安宁，因为你受造不是为了获取更多，你受造是要敬拜神的，没有神你永远内心是空的，越活越空洞，越老越空洞。我也知道很多人他活在一种恐惧症当中，担心未来，担心生病，担心失去工作，担心失去一切，生命中没有依靠，想控制也控制不了，惧怕。主说，你 follow me， 你跟从我，回到我的面前来。所以我们这世上有很多的病人啊，到处都是病人啊，是吗？有些是麻木的麻木症呢，你常年年轻的时候过去受过伤痛，那个伤痛没有得到医治，它的里面变得很麻木了，你习惯了那种麻木。耶稣说，回来跟从我。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被神抓住以后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需要主的医治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成长在这个破碎的家庭的里头，他父亲酗酒，常年有外遇，母亲因为长期忧郁早年去世了。这个小弟兄他自小就仇恨自己的父亲，他发誓永远不赦免自己的父亲，他还靠自己的拼搏摆脱家庭，摆脱过去，可他心中永远不安宁啊，那个苦毒，那个怨恨一直纠缠他。他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听到了福音。为什么听到福音他很有觉得很被吸引呢？因为他讲天父的爱，他说我需要这种天父的爱，可是他不能祷告，他很有意思，他不能祷告，他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一祷告的时候，我把天父的爱，把父亲和爱这两个词不能放在一起，在我心目当中父亲就是恨，就是丑陋，就是残忍，就是麻木，怎么可能有爱呢？所以对他来说他很难。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，牧师说，你无法靠恨来治愈你的伤口，只有爱来断开代际之间的锁链。当这些话听见的时候，好像一道光射进他的内心，他流泪。那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，他第一次试试为自己的父亲祷告，他跪在地上说，主啊，太难了，我做不到，但是你是主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让我跟随你，与你一起走着赦免原谅的道路。毕业以后，他的心慢慢被主的话语温暖，他开始主动的联系自己的父亲，在一些家庭的聚会当中，他第一次拥抱他的父亲，这是伤害他与他多年不见面的父亲，他第一次来拥抱他。然后他见证说，他说，我不是忘记了我的伤痛，我的过去，我是选择把我的伤口交给我的主。他现在教会当中在帮助一些青少年，他说，我被天父收养了，我也愿意让别的孩子知道，我们不是过去痛苦的奴隶。这是一个病人，一个罪人，一个被伤害的人，一个被爱抛弃的人，他得到了神的救恩。 他的一生从此改变。他怎么听到福音呢？就是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了他，有人把爱传给了他，把天国的信息传给了他，他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是有一群有使命的人。神呼召我们，也给我们一个使命，让我们成为福音的管道，成为上帝恩典的管道，成为上帝医治的管道。你看看彼得，你看看利未，他两个不一样啊。彼得是个打鱼的人，他不懂受税的人；利未是受税的人，也不懂打鱼的人。可是上帝使用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方法。利未做了什么？利未敞开家门邀请朋友吃饭，把耶稣介绍给他们。这些税吏们，这些罪人们，只有利未能接触得到，对吗？别人是接触不到的，彼得肯定是接触不到的。彼得是个打鱼人，他怎么能接触到这些税吏呢？可是上帝就呼召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工作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，你是独特的，神的呼召领到了你，他爱你，他祝福你，他引导你，他让你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，啊，得人如得鱼的人一样。你不要成为彼得，你不要成为尼位，你就是江，你就是 James。 上帝使用我们不同的人成为他国度的工人，与他同工，扩展他的计划。所以 RM 教会为什么这么兴旺，这么有活力？因为照着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有使命在我们的人身上。当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开始转一个方向，我们人生开始变得有使命。原来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更高的使命在等候着我们。原来我是上帝国度的计划的一部分，神求你使用我。那最后一点，门徒听到了耶稣的呼召之后，邀请之后，说 follow me， 跟随我，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他们舍了我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离开了父亲，舍了网和船，这在古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了。你离开家肯定是大逆不道，怎么离开父母呢？我们中国人古代就是说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能离开自己的父母和家人？父母在不远游，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。过去啊，对现代人来说那无所谓了，离开父母没关系了哈。但是对现代人来说，你离开你的工作，那可是要命的事情啊。这个网代表什么？这个网是有极深的寓意在当中。这个网是代表他们谋生的工具，代表他们的职业和身份，代表他们的安全感，代表他们生活所依靠的一切，代表他们的生活的节奏，代表他们生活的一个习惯。这太重要了。就像你做老师的，你的教案，你能抛弃你的教案吗？你做程序员的，你能抛弃你的电脑吗？对吗？你是一个任何一个工作哈，做医生的，你能放弃你的抛弃你的听诊器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呼召的时候，来记载说门徒舍了网？那第一代门徒的确是舍了网，但是圣经有更深的寓意在背后。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就放弃人生，放弃你的职业，放弃你的家庭，跟随耶稣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为什么彼得还有约抹呢？对不对？彼得没有离开，他还有约抹呢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所以基督在讲什么？他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肯定有东西要纠缠你，肯定有东西要拦住你。当你跟随耶稣过一个有使命的人生的时候，有更高呼召的时候，有些东西要拦住你，他纠缠你。这个纠缠你的、拦住你的，就是你生命中的那个网，就是那个渔网。他不让你跟随耶稣，他要拉扯你，要纠缠你。让我们用利未再做个例子。利未一生当中，我们可以说他有两张桌子。在没有听到耶稣呼召之前，他有一张受税的桌子。他用他所有的聪明智慧，就是想要榨取对方的金钱。他用他所有的聪明和才干， 要让自己变得更富足。
他的中心是我，我是为了金钱，金钱就是我的目标，这就是税吏啊。
当时的税吏就是这样说，人们仇恨税吏，讨厌税吏嘛，他们常常会干这种事情。
他的生活中，他那个桌子就是他生命的舞台，他要钱。
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，耶稣说税吏来跟从我，如果他不把他那个东西放掉，他能不能跟随耶稣？对税吏来讲，那个网是什么？就是他的那个收钱的桌子，钱就是他生命中的网在纠缠他。如果他一生的目标只是为了钱，更多的钱，人生的目标就是钱，我就是为钱活着，那个钱就成为他的网，拦住他跟随耶稣。生命中没有更高的追求，没有更高的一个盼望。
当耶稣呼召人，人要做出反应，这些门徒们立刻
把网抛在一边，跟随了耶稣。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他们跟随耶稣的，没有什么跟随耶稣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啊，耶稣想有两条路，一条路呢很宽很大，上面的人很多；一条路很窄，上面这个人很少。前面那条大路是什么路呢？这条路我们人人都在跑，人人都在走，每个人都在走这条路，人随着人在行走，人随流而动。这上面每天有很多的人，每天每个人都在工作，都在奔走，有工程师，有研究员，有教师，有医生，有清洁工，有厨师，有装修工，他们天天做，早晚做，重复的做，周末有的时候也要做工。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是这样，这些工作都是好工作，都是美好的工作，与每天的生活节奏差不多，天天的日日的重复你的工作，没有本质区别。区别是什么呢？在这条路上的人区别是什么呢？有的人挣得多，有些人挣得少，有人买的房子大，有人买的房子小，有人得到职位高，有人得到职位低，这是区别。但这个区别是量的区别。这条路你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到最后是什么呢？所有的区别都消失了，有与无，多与少，高与低，这些区别都消失了。为什么？前面没有路了。
所以耶稣说，在这个世界有两条路，一条路就是一条宽路，人人都这么做，每天重复的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然后耶稣说，有另外一条路，那是跟从我，跟从我。
那你说跟从我，我不是要工作，我就不工作了吗？我装修工还是要装修啊，我做医生还是做医生啊，我做老师还是做老师啊，我做工程师还是做工程师啊，我做厨师还是做厨师啊，做理发师还是要理发师啊，有什么区别呢？不是没有区别吗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，你教书是神圣的工作，但教书本身不是你人生的终极目的。你做电脑工程师、电子工程师，工作很好，但它本身不是你存在的意义。你做面包师，你做任何工作都是很好的工作，但是它本身不是你的目的。神呼召你有更高的目的，要作为得人如得鱼的渔夫，那是更高的一个目的，让你成为一个传福的人、传恩的人、传爱的人、影响别人的人。有人说，我今天信了耶稣了，主改变我们的心智，改变我们的心态，改变我们的眼光，我们应该怎么说？如果现在有人是老师，那你应该告诉自己，我是耶稣的门徒，
是教书育人的人。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是在跟随耶稣，但是我在这个世界是有工作的，我是教书育人的。你知道这个之间的变化在哪儿吗？我是耶稣的门徒，我是替人装修的，我是门徒，耶稣的门徒，那是我的身份，那是我人生的方向。我是跟随耶稣的，只是我在世上的工作是装修的，是教书的。我是耶稣的门徒，是替人看病的。我是耶稣的门徒，我是做什么的？你的生活有更高的目的，有更高的方向，因为上帝给我一个国度的计划，让我们成为他国度计划的一部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这样跟随主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东西在拦阻我们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为了金钱，我们可能不能跟随耶稣；为了名，我们可能不能跟随耶稣；为了娱乐，我们不能跟随耶稣。有一个姓张的弟兄哈，他经营一间五金批发店，他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好，利润是越来越多，当然也越来越忙。那周日呢，他要进货，他要盘账，他要接待客户。他总是说，等到这一季忙完之后啊，我要去新拜神啊。可是这季又换了一季，一季又来又换了一季。他知道这不是个法子，我跟随耶稣不能这样跟随耶稣。他想知道要至少要放慢脚步，但是又怕停下来就赔钱，可能会被竞争的对手会超越他。有一次牧师讲道的时候说，你们不能既跟随马门，侍奉马门，又侍奉神，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他夫妇两个人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，先生对太太说，我们是不是把钱当成是神了？两个人商量，他说，以后啊，我每周要关门一天来敬拜，我主日不再营业。而且呢，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免费五金维修日，帮助那些孤寡老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个巨大的蛇网行动啊，对不对？有这个网，那生活就有节奏，就有保证，就有安全感呢，就有成就感呢。跟我跟随耶稣，当网来拦阻我的时候，他们坐下来决定，他们收入有没有下滑呢？奇妙的事情的是，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他不是设立了一个免费的维修，帮助那些孤寡的老人吗？可是那些孤寡的老人在外面帮他传名，帮他引进新的客户，所以他收入一点也没有缺少。这个弟兄后来他说，以前我拼命的赚钱是为了将来能安心的生活，但只有基督在我的里面，我才有真正的安心。神不是要夺取你的职业，夺取你的生活，让你放弃你的生活，让你过一个有使命的生活，有目标的生活，一个更蒙福更蒙恩的生活。他说，我是基督的门徒，从事五金修理的工作。说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要悔改信福音，然后他呼召门徒，是让我们一群成为他国度子民的人，生活有使命，有担当，有呼召，生命有意义。有人讲，我们人生开始下半场了，上半场是追求成功，下半场是追求意义。你不跟随耶稣何来意义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，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。这个道路是越走越光明，越走越有盼望，越是靠近基督，你的内心越是充满平静，越是充满安稳，越是充满笃定。这个世界风云滚滚，随时什么事都可以发生，你的平安从何而来？你的依靠在哪里？你生活的方向在哪里？感谢主，因着基督我们跟随他。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，耶稣时刻与我们同在，无论是在风暴当中，在人生的幽谷，在人生的顶峰， 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我们跟随他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啊，我们唱那个最后的一首诗歌，在国度里翱翔那首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。求上帝提醒我们啊，我们是一群基督的门徒，不是粉丝。门徒的本质是跟随耶稣，门徒的使命是成为他人的祝福，自己也蒙福。门徒的代价是离开那网住我们纠缠我们的东西，让我们跟随他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。
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已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担累，为父神造我的荣美形象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战栗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，用在你手上造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
你在这里，你的国度在你子民中间，你的宝座在这里，你的同在在这里，你的平安在这里，你的应许在这里，你的荣耀在这里，你的呼召也在这里，你的使命在这里，你的定命在这里，你的目标在这里，你的旨意也在这里。主啊，我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让我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你从众人当中来拣选我们，也按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来跟随你。主，你是信实的，你从来不背乎你自己，即使我们在忧国当中，你在此，你没有离开我们，你要让我们来跟随你。即使在风暴当中，你没有离开我们，你让我们跟随你，因为你是真实的掌权者，你掌管风浪，掌管宇宙，掌管历史，也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天。主，让我们听从你的声音，每一天与你同行，跟从你，做你所做的工，效法你，与你同行。与你同行，我们就不惧怕。主啊，纵然有压力，纵然有惊慌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行，你是我们的大君王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大主宰。主啊，让我们每天亲近你， 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你的门徒，跟随你。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主啊，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，所拣选的，都是你家里的人，都是你的儿子，都是你的女儿。愿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撕裂我们的心肠，让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亏欠你，我们变成了你的粉丝，而没有成为你的门徒。我们认罪，我们悔改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你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像鹰一样能展翅上腾，翱翔在你的国度的里头，让我们有个国度的眼光。主啊，我们为你给我们生活中的丰富的供应感谢你，为我们有工作有家庭感谢你。主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本身不仅仅是那一份工作，你给我们有荣耀的护照。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主，你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跟从你的人，我们是属于你的人，在从事世上的工作。主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，主啊，让我们活出你造我们的形象，让我们真正成为跟随你的人，是你的门徒，彰显你的样式，宣扬你的圣名，成为祝福他人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借着你的教会来拓展你的国度，让更多的人进入你的恩典，进入你的丰盛，进入你的平安，也进入你的医治。唯有你，唯有你能救我们，能救我们到底。荣耀归给你，平安归于你的子民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